今天是2009年最后一个的崇拜，我们一起去读一篇的诗篇，诗篇第65篇。诗篇65篇，我们来读1至13节。诗篇65篇第一节，请大家同声来读。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受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叫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石，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簇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一篇好美丽的诗篇，亦都是从年头可以开始读，读到年尾的诗篇。诗篇65篇呢，是一篇的赞美诗篇，亦都可以呢是说一篇感恩的诗篇，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的感恩藉着诗歌唱诵出来。这篇的诗篇呢，也都是以色列人回到去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诵唱的诗篇。这篇的诗篇呢，包含了有三个的场景，或者用三幅的图画去表达。这三个的场景，不同的情景，第一个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感恩，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敬拜当中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颂赞，在敬拜当中看见神的恩典，也都看到神和敬拜的人之间的关系，即是神与我的关系。跟着诗人将读这篇诗篇的人带到去另外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向神献上赞美。诗人提到高山，提到大海，带我们的心去到海边，观看波涛澎湃的情景，看到海浪怎样翻腾，在当中教导我们去思想伟大的主。然后第三个场景呢，诗人带我们去看和田，看草场，看五谷的生长，看农田的耕作，看 和木和草，所有五谷的收成，亦都睇羊群在草场里边食草。诗人的目的咧，就是叫读呢篇诗篇的人，能够睇到神是很伟大，亦都睇到神的荣耀，睇到神在万物所有嘅嘢上边掌权，叫我哋睇见神的主权。在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好亲切咁叫我哋睇到神的恩惠，同埋神对人的爱。呢一篇诗篇咧，从不同的场景里边咧，带我哋去思想到神同我哋之间的关系。因为诗篇一开始咧，亦都提到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跟住每一节咧，都是将人的心引导去到神那里，而且是用一些很直接的对话。这个对话就是神你和我这个赞美感恩的人中间的关系。所以呢，全篇诗篇都是流露着神和我，我和神的关系。甚至到最后的回应，都是最后那段，就是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你浇灌地，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石，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都一样是围绕着你和我的关系。无论 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或者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又或者在我们每日拎起收成的产品摆入口去吃的时候，都是想到神和我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篇诗篇呢，不单只是带我们看到很优美的场景，更加是很美丽的，让我们透过不同的境遇去思想到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几咁的密切。首先我们回去看第一个场景，在圣殿当中的感恩。在圣殿里面，我们看到我是神的儿女，神竟然是爱我，我是神的儿女。一位这么伟大的神，在犹太人的观念来讲，一直他们都不明白神就是天父，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对神是绝对的敬畏，神是高高在上，神是很亲切地很亲近地去就近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这个观念犹太人是掌握不到的，在以往他们一直跟神的关系都很疏离。但是诗篇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拉近，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愿意亲近我们，我们和他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诗篇一开始就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将神和我们的关系拉得很近，就是我直接和神对话，我可以好像和很亲密的朋友聊天，我也能够和神说，神啊，我要亲近你。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为什么说要等候呢？当我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点不明白了，于是我再三去思想。原来来到敬拜神，这里说锡安的人都等候你，要等候是什么意思呢？等候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来的。原来呢，这个字等候呢，是可以译做肃静或者安静下来，一种 很安静，但是有一种肃静的心态。而这个等候的意思就是在一种很向神静下来完全打开的心态，预备自己，预备个心灵去敬拜去赞美神。而不是呢个人到了个心不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间坐了在这里，由开始到散会都可以，个心不在这里，个人在这里，个心不同我们一起。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来到亲近主的时候，要等候去赞美祂。我们整个人全个人都是投入在敬拜当中，预备我们的心去尊崇，以一个尊敬敬畏的心去赞美神，以最诚敬的心态向神献上歌颂赞美。跟住第二节接住下句呢，就是讲到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所以因着神听祷告，我们要感谢祂。第二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听祷告就代表了神是明白人的，神是关心人的需要的，也都是代表了神是信实可靠的，更加是表示神那种的关切，愿意垂听人的祈祷，也都按住人的需要向人施恩，表示神是很乐意亲近我们。只是要反问我们一声，就是神时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乐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是去就近祂呢？这里呼唤每一个去敬拜的人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你，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心去亲近神。有没有一种催逼，觉得我要去亲近主？每一次去敬拜神的，我心灵是不是有那种的向往，感觉到我来到神的殿，我就欢喜，我有一种愿意去到主的面前亲近祂的心态。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种爱慕的心，你就很自然有这种的心，就是很乐意去亲近祂。正如我们如果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很想去亲近祂，很愿意多些时间去到祂身边。我们如果爱慕神的时候，我们会将敬拜神、感谢神摆在第一位。更加在第三节形容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罪得赦免。在第三节，在第圣经这样说，第三节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当一个人亲近神的时候，一面对圣洁无罪的主，就会想到自己的罪。当人去面对神的时候，就会即刻看到自己那种的境况，自觉污秽。罪孽胜了我，胜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被罪所胜。一个人落入罪的控制，自然就会产生罪疚感，甚至会令到自己不想去亲近神。但是很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下半节说，至于我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虽然罪孽是有时会胜过我，但是当我亲近神的时候，我就要离开罪，不要容让罪控制我。今天的我 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祂。所以不要忘记认罪。旧约的以色列人每一次去圣殿的时候，他们都献上一只羊或者牛或者是洁净的雀鸟，他们藉着这一只的动物为他们而死，他所流的血代替献祭的人所犯的罪。于是献祭的人因着流血可以亲近这位圣洁的主。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亲近祂，就要提醒我们不要容让罪控制我们的人生。有时我们是不禁会软弱的，不过魔鬼藉着我们的软弱就会控告我们，叫我们离开神，叫我们软弱不敢去亲近神。千祈不要中了魔鬼的计，我们必须要靠着主去得胜，来到亲近祂。因为赦免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包含了遮盖、赦罪、救赎和涂抹。神将我们的罪完全的赦免，只要我们肯去到祂面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亦都祈求神去帮助我们，不要被罪一路的缠绕着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去亲近主。所以跟着的经文就说，我们能够去亲近主是一种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神的拣选底下亲近祂，住在神的院中，是一个有福的人。蒙拣选的福气呢，就是首先可以亲近神，其次就是在神的院宇当中去住。什么意思呢？不是你搬张床回来教会睡，或者在教会租间房住在教会。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份，你是属于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得蒙神拣选是一个恩典。接着这节经文的下半句话是什么呢？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当个人如果心灵是完全向神敞开的时候，一定会体会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和满足。认识神是最大的福气，很多见证你都听到。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在香港的参加了长青短宣教的一位姊妹，她分享的见证。因为她愿意用她晚年退休的时间呢去传福音，当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她心里面呢都 有一些觉得害怕。因为呢你跟人讲耶稣，你走去跟一些三五识七的人去讲福音，人家怎么反应呢？你心里面都会觉得 很难去跟他开口的。有一次呢，他就去到牛头角区那里出队，在天桥底就见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后生仔。这个后生仔垂头丧气，志气消沉，眼光很呆滞的坐在那里。当时呢，他那一班传福音的人就走过去问候他，跟他聊天。他就说，我想死，我不想做人。再细问他之下呢，他就说出他被人炒了鱿鱼，没有工作。大家看到他肚饿，就其中一个短宣的队员呢就立刻走去买一盒饭给他吃。就 同佢一路倾偈，慢慢将福音同佢分享。点知呢个后生仔竟然肯信耶稣，系佢哋估唔中。当佢一愿意信耶稣，佢竟然咧系承认佢自己所有嘅嘢，佢话俾佢哋听，佢系吸毒嘅。佢哋就一路嘅鼓励佢，叫佢去福音戒毒。咁后来因着呢一个后生仔咧信主嘅经历咧，就激励咗呢位姊妹，佢就更加有勇气去传福音。人因为认识神的缘故，整个生命是扭转。当你看见福音的大能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不能够不赞叹神的作为很奇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真心将他的生命交给主的人，都会经历到因着神得着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平安临到他身上。跟住喺圣经里边，神呢透过呢篇嘅诗篇，带我哋去思想佢嘅伟大。当葛培里博士喺前几个月90岁生日嘅时候咧，就有人去访问佢。咁根据呢个 Gospel Herald 嘅报道咧。在访问他的时候就问及他的感受了。90岁，你觉得在人生当中有些什么可以建议给我们的？那葛培里博士怎么说呢？他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我可以这么长命，但是神有他的计划。我唯一的愿望呢，就是将他给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荣耀神的里面。他说，我发现我现在已经不能够做那些我以前可以做的事，但是我又发现神给我有很多其他的机会，譬如我可以用更多时间去祈祷，或者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去陪我的孙啊、仔啊后辈。我亦都希望呢啲嘅细佬哥长大之后咧，佢哋能够生活喺耶稣基督嘅恩典里边。跟住佢话：我并唔系话年老啦，系好容易瘦噶噃，因为佢感觉到佢身体咧已经系越嚟越差，而且咧喺一个人面对年纪大嘅时候咧。就有很多的孤单和伤感在这里。但是他说，我从来都不孤单，因为我知道神跟我一起，神的应许很确实。他说，直到年老我仍然是这样看着你，无论你是白发，我一样是抱着你，也都是拯救你。嗱，呢个咧亦都系属神嘅人能够经历到嘅。属神嘅人嘅生命系好安稳，因为有神嘅带领，神嘅爱咧系唔会离开我哋。诗篇65篇，跟住第二段咧，第5节至到第8节咧，诗人带我哋去到大自然当中去感恩啦。在大自然当中，我们感受到些什么呢？当你看见那些波涛汹涌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大海里面，四围翻起巨浪，你会感觉到你很渺小，你就会说，我算得什么呢？但是很感恩，就是即使你算得乜嘢，你根本喺呢个宇宙当中好渺小，但系伟大嘅主宰系属于你。圣经话呢位神系点样嘅咧？佢话神系威严公义嘅，因为喺第5节，
圣经话：拯救我们的神必以威严公义应允我们。神就是拯救我们的神，祂救赎我们的方法呢，就是因为祂是公义的神，绝对不可以有罪当无罪。于是祂为我们亲身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就是纪念主耶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代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成全了神的公义，更加是表达了神的爱。跟着那节的圣经又讲到神是怎样的呢？神是人一切的归依，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人是从神而来，有一天要回到他那里。在世界上面，我们活一日也都要依靠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几时神一收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再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刚刚前日先在香港的新闻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中学教师，他很受人爱戴的，学生很喜欢他，很喜欢上去堂，谁知他只要回去学校参加那个圣诞庆祝会，不知道会发生的事，就是被车一个整晚喝酒的年轻人驾车将他撞死了。在完全没有准备之下会发生的事，人是绝对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年日。刚才当 Dennis 在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都有提到你不知道你的年日有多少。其实我们人在世上生存一日，就要靠神一日的恩典。神是一切所信靠祂的人所倚靠的，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把握了。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把握，不是在于我自己，是在于我们一生一世可以倚靠神的恩典。在圣经里面叫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是全能的神，祂足以保守我们去面对一切。全能的神是伟大的主宰。在第六节那里说，他以大能束腰，就以力量安定诸山。在大自然当中，我们看见一位全能伟大创造的主，在崇高的山岭、浩瀚的沙漠、广阔的大海洋，当你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反映到创造主的大能。你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挂着影相呢？每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搏命在影影影，有没有真的静下来，或者放低下相机，真的去欣赏一下那些景？当你去看那些一些的山脉很伟大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其实我们经常在繁忙的生活节奏里面，有多少时间去看、去思想神的伟大呢？圣经说他以大能束腰，这句的说法就是一种将神比做一个人的形容的方式。在文学上面是说以人法，即是将神形容到好像一个人一样。在这里将神形容什么呢？以大能束腰，就好像一个 出征打仗的战士，他以大能去平静一切的混乱。所以在下面一节的圣经，神是平息波涛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圣经，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这些波浪的响声 万民喧哗是指什么呢？波浪的响声是指到你看到的情景，你去到站在海边看见那些汹涌的波涛，波浪的响声。特别是如果有海啸的时候，那种的响声听见过的人说是直情好像慢慢奔腾那样隆隆声，好像开飞机那些声那样。好在我们没有经过，没有听到，因为呢要走避都可能走避不及。那些狂澜呢，又或者是代表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一些好像巨浪打过来那样的遭遇。那些万民的喧哗是什么呢？就是指到人群的汹涌，或者就是一些骚乱，一些吵闹，又比喻到这个世情的纷扰，人事的纷扰，那些令到我们的心很烦乱。在这些东西里面，神有大能可以使一切平静，未必将那些东西拿走的，但那个平静可能就是使到你的心里面有一份的平安，有力量去面对。这个就是神所给我们那个的把握，因为他就是掌握一切的神，他能够平静一切，因为他的大能。下面那节的圣经说什么呢？这位掌握一切的神，就是使到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什么叫日出日落呢？原来日出之地是只有东方，日落之地是只有西方。那我们都知道，小学生都读过早晨太阳从东方出来嘛，晚黑黄昏的时候太阳从西方落下去嘛。咁东方同西方其实系指到日出好辉煌咁解，系有人系比喻呢个辉煌就系喜乐，人生嘅喜乐嘅时间。日落之地咧系落咗出系咪黑暗咯？黑暗之地亦都系比喻成为神嘅恩典，系喺直成好似。人生很黑暗很低落的时间都可以彰显。住在地极的人，也都有解经家说这个地极的人是指到魔鬼来说的。无论是怎样去解释，都是告诉你神是那位大能的神，掌管一切的主，无论什么情景，无论是什么势力，都不能够胜过神的保守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可以在那些这样的混乱的世情，人事的纷扰，甚至是好像波浪一样的打击临到的时候，仍然可以靠主安然去面对，可以欢呼。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并不是说人生没事发生，而是在各样的情境当中你经过了。在过去的一年，你是不是很多见证可以分享，或者你没有记下来，但是你有没有细心去思想神的恩典是不是经过在你的身上呢？你细心去数算回，有些很难过的关头是不是过了？有些你认为你做不到的事，神都带你过了，做得到。我曾经不止一次就听到人说看鲸鱼，不知道你去看过没有。奇怪的就是那些看鲸鱼的人不止一次都是有相同的分享，都是有 虽然用不同的字眼去讲，但是都有相同的感受，就是说在看庭院的时候，看见这么美丽的景致，就感觉到自己很渺小，还有一种平静平息晒气息地不出声静晒下来去看的心。甚至我最近看 Philip Yancey 的书，他也都提到他去到这个阿拉斯加那个 Anchorage 的地方，大概离开几公里这样，当他驾着车的时候，就看见一些车泊在那个公路即可以停低的地方，他知道当然有东西看，多数是有动物看、啊、原来呢那里是海边，离开鲸鱼出来找东西吃的地方不到20米，那些人原来站在那里，他又站在那里看。哇，当时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所有的人静下来，眼睛就是呆晒地望着大海，什么都不重要了。他说本来他想着要打电话回去，什么都不记得了，全部的人都不做，啲狗放出来就走来走去，没人理，个个由得他在那里走。本来要吃饭，大家都不吃东西，站在那里看，静晒，有一种敬畏的心态在那里，因为看到大自然的景象。特别当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会看到大自然的伟大景象，思想到我是几咁嘅渺小。神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神的恩典是丰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曾经在飞机上看过一部的电影，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的电影，叫做 My Big Fat Greek Wedding。 那你中文怎么译它呢？我的大型或者巨型希腊婚礼。这套片呢，就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的希腊裔的美国人来的。详细的情节呢就不交代，但是呢这套片呢就讲出在人生当中呢，人呢是没办法摆脱一些传统啊，你的文化背景那种影响。这个女主角呢，她就生长在美国，但是仍然受到 她本身家里希腊文化那种传统的限制，所以在她心情里面呢，有些觉得无奈，很想摆脱，但是又没办法摆脱。她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希腊的女仔就必须要嫁给希腊的男仔，这些是家里说的，又要生希腊仔，然后就照顾所有的人的饭餐，一直到死那天。 Marry a Greek, have Greek babies and feed everyone until the day we die。 这个就是他们传统，每天个个大人就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就照做的事、这个就是人生每天所面对的事情。咁呢部电影咧都相当之受欢迎嘅，就系因为咧呢啲情节啊出现喺各个唔同嘅族裔当中都系一样。中国人亦都有中国人嘅传统，你亦都摆脱唔到好多嘅传统。特别当你要结婚嘅时候，你就知啦。咁冇错，喺人生当中咧，有啲系我哋唔能够改变嘅事实，譬如我哋嘅肤色啊、种族啊、家庭啊、文化传统的，这些全部改变不到。但是我们不是无奈，在属神的人来看，我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有神的关注的，有神看着，他带领我们会冲破这些的波浪，带我们度过一切。那是一位姊妹呢，其实这位姊妹我们中间 Loretta， 她在号角里面 就写了一篇的文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就是神管理我们生活中的小事。 咁啊，提到佢自己咧，睇咗一本嘅书。呢本书咧就系《God is in the small stuff》。咁呢本书咧，其实咧就系唔单止出咗两本，呢度只有两本，而家仲有出咗第三本，系讲 Christmas 嘅。咁佢睇呢本书嘅时候咧，佢好有感受喎。咁我好中意佢所分享嘅就系，佢话。我相信我们经历大风浪的次数是很有限，相反我们大多数人是为了一些生活上面琐碎的事而烦恼，也都因此就被魔鬼有机可乘，破坏我们对神的信心和同神的关系。实在我们时时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被魔鬼在当中破坏了我们同神的关系。我特别咧，就 call 咗佢呢度引呢本书里边所讲嘅几句说话。假如你注目喺你生活中嘅小事上咧，你一定会俾神嘅爱所震撼，因为你就会喺事情嘅细节上边，同埋似乎极为普通嘅情节上边咧，睇到佢嘅计划嘅，你就可以因选择跟从佢。为你度身订造的计划而更有意义地去跟神相连，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神将你放在你那个独特的环境里面，你所遇见的东西跟其他人所遇见的是不同，但是无论大小事神都看着你。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其实就是神看着你什么呢？ 你跟你的家人所讲的对话，你跟你的家人闹交，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事所讲的说话，你做的大小事神都看着。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看着我们的大小事。诗篇第65篇第三段九至到十二节所讲到的就是，我是一个蒙恩丰厚的人，我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因为我得到神的赐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到，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地能够生长，是因为神滋润大地。跟住下半节怎么说呢？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这里特别就提到神降甘霖，即是天上的雨，还有地，使到地土滋润，使到地土肥沃。天上的雨和地上的情况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还有神的河满了水，亦都唔系我哋可以掌握到呢啲，一切都系依靠神。神唔单止系照顾我哋一啲人生当中好大件嘅事，更加好细微嘅事，佢都系睇住我哋。因为神都照顾我哋每日所食嘅饭啊，你一日都要食起码两餐至到三餐啦。你每日所食的东西，神紧不紧张你呢？那你说，有些人说，我吃零食的时候，用不用祈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祈祷。不过，无论你有没有这个祈祷的动，这个行动，只要你呢，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神所给的。如果不是他赐给你，你就买不到这些东西吃了。其实很多的未信的父母都会这样骂的子女，你祈什么祷啊？不是我赚钱，我不给钱你，我不养你，你吃什么饭啊？ 你去神给你吃饭啊？你去教会有饭吃什么？这样有些这样的父母会这样骂子女。但是其实即使你有钱， 你是不是可以买得到东西？又问一下，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可不可以赚钱呢？其实很多的条件夹夹埋埋都不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我们不认定有神的时候，不认定神的恩典，我们不懂得去感恩。神使五谷生长，圣经说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石，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其实唯有神才能够使地生长。那呢，香港有一个有机资源中心，这里很小，我打了那个 logo 出来，你看不到，不过只是告诉你，原来是香港浸会大学有几个学生，即有一班学生就开办了一个的香港有机资源中心。他们呢就希望呢教那些农民种植一些有机的蔬果，希望人呢健康一点去生活，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就去教那些农民。但是呢他们不单止是教了他们，又将一些地就租给他们，给些农民自己去尝试种这些东西。不过呢有时候农民就要求他们的条件很苛刻的，又或者呢有时候那田地又有限制，种不到什么出来。有时候那些人是新学的，又搞弯了，所以呢令到他们开办这个资源的学生呢就感觉到很没有成功感了。以前呢初初实验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很有成功感，到现在真的 推广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不行了。那他们就讲一句说话，他说现在我们只能够望天打卦，现在才发现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人很渺小，做物主才真的很伟大。他说哎呀，这个真是人生的另一番体验了。其实当你去体验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很有限。神的恩典呢是在各方面向我们彰显。圣经说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什么叫做年岁的冠冕呢？就是说由年头到年尾没有间断，也都不会因为你软弱，人的软弱而神就不给。神的恩典是一直都是这样临到我们身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冠冕是什么呢？冠冕就戴在头上面的，就是说是很荣耀的。神他所赐的恩典令到我们的人生能彰显他的荣耀，是明显可见。当你每一年年终感恩会回来讲见证，你又听人讲见证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恩典。还有神的路径比我们所行过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哇，这个的形容呢就是非常之美啊。咁我哋今日咧谂起之后就惊噶，因为咧成日都话要减肥啊，要免胆固醇啊，咁样讲之后好惊噶。但系以前嘅人咧，一年先拖一只鸡噶咋，或者过年过节先有鸡食。如果拖牛咧，就一年真系唔知有冇一次拖一只牛，一拖就全村都瞓。咁你食脂油咧，系好少有机会食。而真正能够享受呢啲脂油，你食粽嗰时候，你系咪好中意食嗰嚿肥猪肉噶？本来系，如果唔系怕胆固醇，你就好中意食嗰嚿肥猪肉噶，系咪？嗰其实系好甘香啊！即脂油本来系好嘢嚟噶嘛，但系多得滞咧，对我哋身体唔好。喺呢度咧，唔系话胆固醇，而系咧。告诉我们，脂油是令到我们很满足，很饱足，而且是丰足美好的。神所赐的东西是脂油 这样是临到我们，不单止是索到临，更加是下滴下滴，即是说福杯满溢，多到舍。那你说不是，我不是很有钱，但是神给你的丰富不是只是在乎钱物质上面的丰盛，你是不是够用，是不是还有余。我时时都跟阿拿团的长者问他，你的雪柜打开是不是还有东西吃，你的袋里面是不是还有钱，你的银行是不是还有，我户口里面是不是还有钱。那我就要感恩，其实神给我们是很丰盛的。在圣经又形容羊群五福五谷都很 丰富，羊群五谷丰饶。圣经形容就是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草场以羊群为衣，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羊布满了草场。我给大家看下一幅的图画，这幅的图画你看见整个草场山谷都是羊，是吗？羊多到不得了。那在圣经说呢，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一片欢乐的景象。如果个人能够留意到神的恩惠，感觉到一切都是由神所赐的时候呢，你就一定是一个欢乐的人。这些羊都好像笑紧那样，是一种欢乐的景象来的。整篇诗篇给你看见是一种欢乐的景象，表示到神的恩典是令到你欢乐的。如果你常存感恩的心，你的人都是一个欢乐的人。经常看不好那边，经常数那些我没有的东西，或者我不开心的东西，你的人就会很低沉。但当你越数恩典，你就越开心。我们很感恩，就是掌管宇宙这个无垠的宇宙的主宰，伟大无可比拟的神，竟然是属于我，和你有亲密的关系。神属于我，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神和你有一个很独特的关系。我们经常去问神，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的，那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身上，经常就问神，可不可以给这些我，可不可以给那些我。那约翰金乃迪，这个金乃迪总统，在他就职的时候有一句名句，他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只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你不是去问你的国家，你给什么我，这些就是自我中心的说法。其实这个基督徒呢，也都是要从这个自我中心走出来，不是经常就是去问一下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而是首先要去看看究竟我有没有欣赏神的作为，我有没有去配合神的心意。如果我去看多些神的作为，我心里面一定充满感恩。那回顾以往的年日呢，我们所经过的路径呢都不是步步平顺的。去年过了金融海啸，都令到很多人有损失，那些这样的财经的大骗子都累到很多人，但是各种的考验当中有神带我们经过，一一度过。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行的，但是很深信靠着神的恩典，你一定可以行过。祂的恩典是足以 保守我们去面对一切。我有一张书签，这张书签上面有几句说话，祂说 Fear not for tomorrow, God is always already there. Wait patiently for Him to lead the way. 翻译过来就可以说，你无需畏惧明天，神早已经在那里， 你只要忍耐等候神带你去面对前路，神步步带领你的。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大的转变，我们的主任牧师也都会去退休啦，承担一份新的职事啦。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天下不会有不散的筵席的嘛，但是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和计划，有他托付。当我刚刚是知道那件消息之前，大概是过几两个钟头到，当陈牧师叫我们教牧同工去跟我们讲他要退休这件事之前，刚刚我在写字楼那里做紧嘢，突然间神就跟我讲，今晚开会，应该是不是普通的开会，他提我。那我就在这里想，究竟是什么？难道陈牧师退休，因为他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他时时都讲的，讲讲下道又讲。那即刻心里面就说，不好啊。但是神怎么说呢？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很清楚。其实在人生各种的情况里面都是神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带着我们人生的路，也都带着教会，看着教会。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去回应。这首诗歌是主耶和华求你引领。我们一起来唱。主耶和华求你引领，走我今世旷野路，我伴与主有权能，与主心所想。
我一起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在今天的早晨，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提醒，你的丰盛，我们是几咁蒙你来到去保守带领。我们多谢你，让你的话语安定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的眷顾，你的引导，为着年长，为着壮年，为着年少，为着幼年的，为着 BB， 为着每一个的人的生命的历程的里面，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丰盛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在这个时刻都献上你今年所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的感恩的回应。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都用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我们祈求主悦纳，我们更加是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奉献给你，让我们成为天国忠勇的战士，为你打生命美好的仗，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仰望主，你的怜悯临到患病的肢体，我们特别为罗志忠弟兄祈祷。我们知道他要再一次接受这个的肿瘤的治疗，我们祈求你的恩临到他，让他能够经历也都蒙医治。 我们为 Uncle Fred， 为一些患病的肢体祷告，求主眷顾他们。我们为 Winnie Ding 在英国他需要住宿的地方